好，2020年终于来到12月了。我们很多人，12月是我们在一年里面最喜爱的月份，对不对？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12月假期，假期要来了。在假期之前，我们就想着，哇，假期要来了，终于可以放下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在假期之前，我们订机票，想到我们要跟家人、跟朋友团聚，哇，充满了期待，充满了喜乐。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假期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降生，我们在庆祝他为我们降生这样的日子，所以我们定了12月是圣诞节。当然，如果你要真正去追究他真正降生的日子，不可能是在12月。但是 who cares？ 我们就是要来庆祝他为我们降生。从前呢，一到了12月，你不管是去 supermarket 还是去这个百货公司，你就是会听见圣诞诗歌，你就是会听见圣诞的音乐。好，然后你开车经过社区，天暗得很早，对不对？可是你在社区里面，你就会看到从窗户映照出来家家户户的圣诞树，然后还有那些在屋顶上装饰的圣诞装饰。12月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今年的12月到了，我们不能够想象这么长的时间，这个 coronavirus 还在限制我们。这一年，大部分的人都过得很辛苦，很压抑。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我们中间有一些餐馆是很努力的撑在那里。这一年，很多的有小小孩的父母，自己要在家里上班，还要招呼那些还不太自律的小孩上网课。这一年真的对很多人来讲不容易。12月到了，我在想，这是我们 favor 的月份。今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月过得跟从前不一样？就在最没有平安、最艰难、最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把它过得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充满平安？可不可以？我鼓励大家，我们来反其道而行。也许你会说，师母，凭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凭着我们有一位全美的神，我们有一位全美的神，这一位全美的神，他做的都是美事。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7章32节，我们读到37节。不管你在家里还是在教堂里面，我欢迎你跟着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往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 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有一个人带了一个聋哑的朋友来见耶稣，希望耶稣能够按手在他聋哑的朋友身上，因为这个人相信耶稣如果按手的话，他的朋友会得医治。耶稣接受这个要求，但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把这个人带到一边去。请问你，他为什么要先把这个人带到一边去？如果你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你就会知道，好在他把这个人先带到一边去了，对不对？耶稣把他带到旁边，就用指头探进他的耳洞里。哇哦，我们的耳洞不是都是干净的，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不想要人家碰你，因为会让你很不自在，会让你很尴尬，会让你很不好意思，这是一个很私密的地方。耶稣竟然把他的手指头探进这个人的耳洞。不止如此哦，这个人已经很尴尬了。耶稣第二件做的事情是，他把他另外一只手，这只手还在人家的耳洞里，他把他另外一只手拿出来，吐了一口口水在这个手上。哇，然后耶稣向这个人示意，舌头张开，舌头张开。这个人舌头张开，他竟然把他的口水抹在他的舌头上。弟兄姐妹，他是听不见，没错，他是说不出，也没错，但他的眼睛没有瞎，从头到尾他都看见耶稣在做什么。哇，我相信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在有一点距离的有一些人摇摇头走开，不晓得这个人在搞什么，好肮脏哦，好恶心哦，好恐怖哦，不晓得他在搞什么，摇着头就走掉了。另外那些还没走的人也在那边议论纷纷，哎，你觉得他到底要干嘛？怎么有人做这种事情啊？这不是变相的接吻吗？太恐怖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这个故事写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如果看不下去的人摇摇头就走开了，上帝工作是有一个过程，常常在他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不喜欢，我们非常讨厌，我们甚至于觉得恶心、肮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等，再等一下，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再看一下，甚至于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最后，哇，这个耳朵听不见的人可以听见，这个耳嘴巴讲不出话来的人现在可以讲得很清楚了，哦，拍手拍手拍手，哇，他听见了，他嘴巴讲得这么漂亮的话，他所做的都好，他所做的都好。可是这个结论是只有忍耐到最后，能够看到最后，能够等到最后的人才会下的结论，不是吗？另外还有一次，耶稣面对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这一次是把口水吐在泥土上，然后蹲下去把那个口水跟泥土和一和，站起来抹在这个瞎眼人眼睛上。这个瞎眼的人看不到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觉得冰冰凉凉的在眼睛上， 可是旁边的人呢，哎呦，这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啊？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指责他，批评他，他到底在做什么？这个人瞎眼已经够可怜了，还欺负他。有些人会欺负残疾的人，还在欺负他。我们很快的下结论，结果那个结论都不对。等到耶稣做完了这些让人不明所以的事情，耶稣对这个瞎子说，现在啊，你就去希罗亚池子，到那边把眼睛上的这个泥跟口水洗掉，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人听见了，他就摸啊摸啊摸，摸到了希罗亚池。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去，他去一洗，他的眼睛就看见了。这个瞎子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的眼睛可以看见。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谁会说主耶稣所做的都好？在这个过程里面，谁会期待津津有味的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充满期待的看到那个美好的结果？我们问问看自己，如果你那天站在那里，不管是这个耳聋舌结的旁边，或者到希罗亚池子去洗的这个瞎子的旁边，如果你站在那里，你会怎么对待这个过程？对你会不会是一个挑战？我们想一想，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雕塑是或者一幅画描写耶稣在十字架上真正的样子。按照圣经我们知道，他是一丝不挂，他是完全裸露，他被挂在那里，这是一个多么羞耻的场面。然后他在很痛苦的时候喊着出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多么绝望的声音。而当时下面是怎么样呢？那些宗教领袖好高兴啊，终于把这个我们嫉妒的要死的人除掉了。那些士兵嘲笑他，路过的人指指点点，没有人 care， 没有人 care。 而他的门徒都怕得跑掉。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经验，他自己也经过了上帝的手工作的过程，身体疼痛，邻里忧伤，然后朋友都被离了，敌人充满恶意。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什么美可言？可是没有人知道这整个过程，这整个设计，这整个安排，有一位全美的神在背后一步一步的安排引导。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没有一丝的美感。到了今天，我们谁不庆幸耶稣经过了那个又恐怖又残酷的过程呢？最美的救恩就是在那个过程之后产生出来的。今天全人类的指望 全人类都可以活在一个平安喜乐被赦免的这种安详的氛围里面，只要你愿意。为什么？就是因为透过那个可怕的、残酷的、恶心的、肮脏的过程，令人讨厌的、一点都不让人愉快的过程，全美的神做成了他为人类预备的救恩。今天我们都高兴他经过了那个过程，今天凡是在救恩的门里面的人都为那个过程感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一些照片哈，我们看看神用指头所造的天。 Helen， 这个是牧师去那个亚特兰大的这个水族馆拍的，这是在海里面的景色，对不对？哇，现在是因为可以把它抓来放在水族馆里面，然后灯光一照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在我们还没有这些 equipment 之前，这些水母就是这样活在那里。神造它，不管有没有人看见，因为神是美的神，所以神造它就是美的。你不觉得这个很美吗？如果牧师拍的不是照片，他拍的是 video 的话，你就会看到他的那些脚，哦，就这样动动动动动。好，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Helen， 这是我们教会门口的一棵树，很可惜在上面放出来的不好，这边在教会里面看的非常的好，多美的颜色，这是神所造的。还有没有？这是我去散步的时候公园里的野花，可是你仔细看它的颜色、它的布置、它的创造，真的是很美很美耶。好，再来，鸟、鸡，这是太空里面的景象。这一切我们所放的都是神所造的，没有一样是不美的。我们刚才看的这些照片，每一张都是非常的美，因为神是美的神，不管他造出来的东西就是美的，不管他是造的太空，他创造了星球，还是他创造的山河大地，还是他造的男男女女，还是他造的鸡鸭鸟，每一样东西只要是神造的都是美的。不但如此，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工作也是美的。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读哈，任何一个愿意让神的手介入自己生命中的人，最后他的故事，不管他是谁，不管他开始的怎么样，他的故事到最后都是美的。他这个人到最后都是美的。雅各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都要抓的人，但是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真心敬拜神的人，多美。约瑟他是一个被父母骄纵的孩子，可是等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他能够完全饶恕的一个很宽大的人。摩西开始的时候他非常的暴躁，他认为他什么都能够做，但是他让神的手介入在他的生命里面，后来这个人成为世界上最谦和的人。彼得本来是一个在一个使女面前都会怕的不敢认基督为主，可是后来他变成一个第二天就要被杀头的，可是他前一天晚上还可以呼呼大睡，充满平安。每一个在生命里面愿意让神的手介入的人，最后都是美的。因为这位带领我们的神，不管他创造是太空里面的东西，还是深海里面的东西，还是地上的花花草草各种鸟兽，只要是他做的就是美的，只要是出于神的手就是美的。过程不一定让人舒服，但是结果一定是美的。2020年的12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疫情在美国根本就是失控了，这种没完没了的诸多的限制要到什么时候啊？然后这个当然是全世界的人都在其中，对不对？全世界的人受到影响。我们在美国的人呢，除了疫情之外，这个大选的这个情况也是没完没了焦灼在那里，让人很烦躁，让人很烦恼。但是我们现在是失望的吗？我们现在是灰心的吗？我们现在是过得闷闷不乐的吗？我们要知道再忍耐一下，再忍耐一点点时候，因为现在是在过程当中，没有人喜欢过程，但是我们的神是全美的，我们要记得他只做美事。当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透过这些混乱，透过这些事情所结出美好的果子。神呢，特别是我们有了教会之后，我深刻的体会到神是不在乎大小，神是不在乎数量的，可是神非常在乎美不美，因为美是跟他的性情可以相合的。你看哦，太空多大，星球多大，他可以把它造得那么美，可是花朵多小，雪花片片多么的小，也是美。神要的是美，人可能要多要大，这不是神的性情，这不是神所在乎的。所以我就想，今年的12月，当我们来纪念更美之约的中保为我降生，当我们来纪念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为我降生，这一个12月，我可不可以过得不一样？我们要知道，他在乎的是美。我可不可以美美的活在神的面前？甚至于， 我可不可以献上美事美物给这一位全美的神。因为我在想，可不可能今年把十二月过得不一样呢？我就想到，到底什么是美物，到底什么是美事，怎么样做给他什么才算美呢？我的结论是，没有人可以教我们到底什么是美，因为美没有定律可以遵循。不过在圣经中，主耶稣自己曾经提到一件为他而做的事，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美事的。我们来从这件事里面哈，我们来找出关于美事的几个性质，也许透过了解美事的性质，我们可以想想看，我在这个十二月里可以献给全美的神什么。这件事情在马太和马可两个福音里面都有记录，但是因为马可福音记得比较详细，我们就来看马可的记录。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说有一个女人，甚至于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很有意思哦，马太和马可都没有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他们两位都是说有一个女人。可能这个女人就不是平常跟这个布道团进进出出的大家所熟悉的姐妹，所以呢，有可能他们并不知道她的名字，也有可能这个女人就不是他们的核心，所以马太跟马可都觉得不需要花时间，不需要花笔墨去介绍这个人，就说哦，有一个女人，她只是一个小人物，所以他们就有一个女人就把她交代过去。我非常的惊讶哦，在圣经里面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是唯一一件耶稣说她做的是美事，但是竟然圣经的作者都不bother去把她的名字找出来，都不在乎，只是说有一个女人，以至于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甚至于连耶稣也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所以她到底是谁并不重要，可能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反而告诉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不必是大人物，不必是一些特定的人物才能够为主做美事。这个人，这个女人，为主做美事的人，可以是你，可以是我，可以是我们教会。但愿这个女人是我，是你，是我们教会，能够在这个十二月做一件美事，献给全美的神。第二个性质， 他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他拿来，这表示他的行动是思想过的，不是随随便便做，不是临时起意做的，不是顺手做的，是有备而来的。他可能是从很多的东西里面选择了真拿达香膏，他是经过特别选择的。有时候我们开车经过 Beaufort Highway， 在那个十字路口，我们在等红绿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拿着牌子就来敲你的车门窗户，希望你给他一点钱。哦，我们就在车子里面看，在皮包里面找，如果正好有3块钱5块钱，我们就给这个人。这是什么？这是善事，这不一定是美事。美事不是顺手而做的，美事是经过思考的，美事是衡量过的，美事不是顺手，美事是有备而来的。对这个女人来讲，甚至于她是经过祷告的。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性质呢？她是带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至贵的，说明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付了极大的代价。也许在他家里有2-3瓶香膏，但是这一瓶是最贵的，他选了一瓶最贵的，最值钱的。其实这个选择对我们说了很多话，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大卫有一天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真是但愿有人到伯利恒城门旁边那口井帮我舀一点水来喝。这随便讲的一句话，没有想到他有3个勇士听见了，就收拾一下，越过敌人的营盘，跑到伯利恒城的门旁边，在那口井里面打了水回来，拿给大卫喝。哇，因为这个代价太贵重了，我想大卫看到他们的水，看到他们的人的时候，可能大卫第一句话说，你疯了，你干嘛做这种事情啊，对不对？你是命啊， 你是拿你的命去拿 这几口水回来干什么？也许大卫自己，事实上大卫也觉得这个水太贵重了，他喝不下去，只有谁配喝呢？只有神配喝，好吧，浇在地上给神喝了。你知道这个女人她是拿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这说明了这个女人有多看重这一位要接受她香膏的。只有最贵的能够跟最美的相称。第四个，她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打破瓶子之后，这个女人是把整瓶的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请问姐妹们，我们用香水是怎么用的？你绝对不会把一瓶香水打开全部浇上去，对不对？她就是这样，他把瓶子打破之后，整瓶浇在耶稣的头上，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完全打破这个最贵的香膏，完全给了他所爱的这一位。我相信 这是一件非常稀有的事情，因为在耶稣服侍的3年半里面，都是他，几乎都是耶稣去服侍人，耶稣废寝忘食，四处奔波去祝福别人。现在竟然有一个女人把最贵的全部打破之后倒在耶稣的头上，没有留下一点点给自己。这到今天也是一件非常少有的事情。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祷告，有哪一件，有哪一次是单单为耶稣，不是为了我给他，希望他祝福回报我，不是为了别人对我的肯定，不是为了别人怎么看我，单单为耶稣，完全的单纯的都给耶稣，我想到了今天还是非常稀有的事情。第五方面，这时候在旁边的有几个人很不喜悦，就批评这个女人，为什么需要这么浪费香膏呢？你知不知道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呐？他们就向这个女人生气。弟兄姐妹，美事常常还有一个性质，就是会引起旁边的人生气。明明是一件美事哦，为什么会引起别人的怒气呢？在这里，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因为别人说他在浪费。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一样觉得你们这些人莫名其妙？为什么莫名其妙？第一，香膏是他的，他爱怎么浪费是他的事，管你们这些人什么事，对不对？香膏是他的，碍着你们了吗？他要怎么样花他的香膏，关你们什么事呢？第二，就算是浪费，他也是浪费我们大家所爱的这一位夫子身上啊，就算是浪费，也是浪费在我们爱的这一位身上，为什么要生气呢？我想，美事之所以会引起人的怒气，是因为这一瓶香膏，这一件美事，把很多人做事的动机跟内心的景况暴露出来了，这可能才是他们生气真正的原因。我很好奇啊，当年大卫的3个勇士，当他们终于哇高高兴兴 做了这件事情，很开心，拿着这个伯利恒城门旁边的井里面的水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其他的勇士会不会看到他们就很不顺眼，擅离职守，跑到伯利恒去拿水干嘛？拍马屁也不需要这样拍的，对不对？美事会让你生气吗？别人坐在主身上的美事会激怒你吗？当我们12月想要为主做一件美事的时候，如果旁边的人在那边批评你呢，指责你呢，你还做吗？可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思考一下。第六方面，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想谈过恋爱的人都知道，真正的爱你一定会寻求表达，对不对？真正的爱你会寻求表达，你会想要给，你会想要表达 你的爱。这个女人，她全心的爱主，她 他全心的感谢主，所以他在爱的这个驱策，这个爱的这个动力之下，他就想要做，他就想要做一点什么，所以他就把香膏带来，所以他就当着众人的面打破玉瓶浇在耶稣的头上。也许他的举动在旁边的人眼里看起来很唐突，很不合宜，但是这就是他在表达对耶稣的爱，表达对耶稣的同情。旁边的人纵然不能够明白，但是他爱的对象完全领受了他的爱。当那些人在责备这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没有一字一句为自己辩护，倒是这一位他所爱的为他辩护，替他解围。耶稣替他很尴尬嘛，对不对？耶稣就替他解围。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好，不但这样子，耶稣还为这个女人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这件事情下了一个定义。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这表示什么？这一瓶至贵的香膏是他的全部了。上个礼拜我们周一的早上八点半有一个周一的小组，里面格格姐妹在小组的微信上 post 了一张照片，可不可以麻烦 Helen 放一下这张照片？ Helen， 请你放一下这一张照片。哦，很不清楚哈，看得到吗？ Best mom in the universe，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哈。然后不只是这样哦，讲话是惠而不费，对不对？但是旁边那个是费哦。旁边是我看2、4、6、8、10，好像有5张20元的。这是他高中的女儿送给他的礼物。哥哥很开心的在微信里面告诉我们大家，这是我女儿自己赚的钱。弟兄姐妹，高中生能够打什么工，能够赚多少钱？这个女儿在妈妈生日的时候，知道单亲妈妈的辛苦，把自己高中的小孩，有时候是非常吝啬的哦，只入不出的，但是这个孩子做了一张这么可爱的卡片，然后还把那个钱插在那里。哇，哥哥在这个微信里面告诉大家说，他说我一想一看我就流眼泪，我坐在这里满满的感恩，因为他知道这是他女儿尽他所能的表达对妈妈的爱。我们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爸爸，坐在他旁边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在天上的长兄。我们要怎么样尽我们所能的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呢？他是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降生是为了解决我在罪里面的困境。真爱会驱使我们想要表达，想要给予，想要服侍我们所爱的对象。第七方面，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们知道这一个故事是记载快要过逾越节了，这个在犹太人里面是非常大的节日，就好像我们要快要过 Christmas 了。很多人在 Christmas 之前很忙，对不对？犹太人也是这样，他们要过逾越节，他们很多人要 travel， 要旅行到圣殿那个地方去，到耶路撒冷去。好，他们很忙的， 所以有人是忙着过节，有人忙着接待耶稣，有人正在忙着商议要怎么杀掉耶稣，有人脑子里面正在忙着要怎么样卖掉耶稣。只有这个女人，在她的心中，她得到了耶稣即将要成为逾越节的羊羔这样的启示。你说她是怎么明白的？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明白的？没有人知道。但是这个启示在她心里面，耶稣讲了好多次，没有人听懂，连耶稣最亲近的门徒都没有听懂。他听懂了，他听到了，他留意，他放在心上，他明白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很想要分担耶稣的痛苦，他体贴耶稣的心。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教会姊妹邀请牧师和我到中国城去服侍那边服务业的中国人，觉得在那里很多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就邀我们。我那个时候就想，这样子的工作，这样传福音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我们两个要不要去。那个时候牧师还在上班。结果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很有意思，就是当我在祷告的时候，那几天我就读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这个话是这样讲的，这里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读到了这节经文，这个经文就在我的里面对我说话，它使我反省，我做基督徒以来，我侍奉，在我的服事里面，到底多少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是完全跟自己无关的，就是求想要侍奉耶稣基督，到底他的心里面挂念的是什么。所以 这一节经文就帮助我，好，如果现在有这个邀请，然后我要体贴耶稣基督的事，我要求耶稣基督的事，那我应该怎么决定呢？所以我们两个后来就去中国城服侍。当时当然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是觉得应该去，神既然有说话，我们也想要不再求自己的事，只是想要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就去了。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了学娟，认识了常祥，认识了爱玲，认识了知霞的母亲。现在回头看才知道，神在 Chinatown 这些人都在他的心里，可是谁，大家都在求自己的事。牧师每天上下班非常的忙，非常的事情，压力非常的大。可是当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不是自己的事，是求耶稣基督的事，那不是很好吗？神能看得起我们。对，那一天这个女人她没有求自己的事，她所想的就是耶稣要安葬了，我要怎么样做一点什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你曾经像我一样把香水喷在头发上，你就会发现，哎，几天之后你甩一甩头还有那个香味。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逾越节那几天了，耶稣那个时候过几天之后就上了十字架。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有一次我读一个文章，那个作者讲，有没有可能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着身体心灵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从头上而来的缕缕的香味闻在他的鼻孔里面。他想到有人曾经这样爱他。当然，这个姐妹，这个女人，她所做的并没有改变事情，耶稣还是上了十字架，整个环境并没有因为她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很大的改变，但是她确实体贴了耶稣的心，在没有人能够分担耶稣承受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她的香膏为主做美事。我最后要讲的一点，这个美事它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为主做什么美事，就是机会到的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机会，机会过去了就没有了。记不记得我们大概两三个礼拜以前，我们查耶稣复活的那天早上，有好几个女人带着香膏要干嘛？要去抹耶稣的身体，对不对？可他们到了那边以后发现，哎呀，不必了，这个人已经复活了。所以坐在耶稣身上的美事是有时间性的，要抓住那个机会。当上帝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你就抓住它，也许你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今年的十二月，我们大概也不必沉浸在这个为圣诞节忙碌的这个氛围里面了。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种失控状态之下，或者在美国大选的这些纠结里面，忘记了十二月为我降生的耶稣基督才是十二月的主角。求神帮助我们像那个女人一样，别人都在求自己的事，但是她能够体贴耶稣的心，她能够求耶稣的事，这就是十二月真正的意义。让我们今年过一个很不一样的十二月，我们从开始到结束，我们来纪念，我们来想，来祷告，我可以为这一位为了更美之约来做我中保的耶稣做什么美事。圣灵非常的有创意，当我们这样向他祷告，他可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事。有没有可能十二月过了之后，如果你有为耶稣做一件美事，请你告诉我，我真的很想要知道，圣灵会不会在我们的中间帮助我们回答我们的祷告，让这个十二月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爱，把我们个人的香膏倒在耶稣的头上，让坐在天父宝座旁边的耶稣的心欢喜。他说，哦，在 Atlanta, Georgia 有一个人，他体贴我的心，他就像圣经里面那个女人一样，他尽他所能的在我的身上做一件美事。哦，那里还有一个，那里还有一个。让今年的十二月，别人愁眉苦脸的时候，我们充满喜乐，大有盼望，因为疫情一定会过去，这只是过程而已。美国终于会有一个总统出来，这只是过程而已，这些都会过去。当我们把我们的爱浇奠在耶稣脚前的时候，会存到永远。爱 永不止息。好，我们来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这是一首很老的诗歌，我们唱过很多次，也唱了很多年。但愿这个歌的歌词是真的代表我跟你的心。这个世界所有的大事最后也都会过去，帮助我们里面这颗心爱神，这个爱驱使我们想要表达。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 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主啊，我感谢你，你为我成就了一件绝美的事。2000多年以前，你是有备而来的，你不是临时起意，救恩在你的心里已经酝酿了好长的时间。你来了，而且你尽你所能的，你付了最大的代价，你把你的命给了我。主啊，你是单单为我，你没有一丝一毫保留给你自己，你为我所做的是尽你所能的，你成了美事的大祭司，你也成了更美之约的中保，你实在是一位美的神，你全部都是美的。主啊，我感谢你，你忍受了那个过程，你看到摆在前面的美，你义无反顾为我一直走到底。今天我可以说，你所做的都好，现在换我了。主啊，我把我的12月带到你的面前，让今年的12月成为我在人间美美美的12月。主啊，让听见这篇信息的每一个人向你祷告，我怎么样能够在你的面前做一件美事，单单为你，全然为你，是尽我所能的，是为你，全然为你。主啊，我真的很渴望能够为你做一件美事，我更渴望从这个12月开始，我常常想我能够做什么在你的身上，我能够把什么献给你，是美的，是至美的，因为你是全美绝美的神，我给你的要跟你的配才行。谢谢你，在圣经里面，你定义了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我渴望像她。亲爱的圣灵，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求你来教我们，完成我们这样的心愿，而且多多的教我们，一次、两次、三次，一件、两件、三件，没事，我们可以一直到见你的面。我们要在你的面前为你做一些美事，献上一些美的给你。谢谢主，虽然现在大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主啊，我们只要继续再忍耐一下，因为我相信你所做的是最美的。当疫情过去之后，美国的大选的争闹结束之后，我们都会说你所做的都好。谢谢主，主耶稣，我们爱你， 但是教导我，也教导我的弟兄姐妹，不是只有在嘴巴上说爱你，让我们爱你，爱到我们的骨髓里面，爱到我们能够抓住那个机会，就为你做美事。谢谢主，谢谢圣灵，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也真的觉得很抱歉，过去我过的常常是只在乎自己的事，只求自己的事，但是我真的想要改变，我想要开始学习求耶稣基督的事。主啊，甚至于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不再只顾自己教会的事，我们能够顾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事。亲爱的圣灵，求你让我们在今年的十二月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十二月，这个我们 favor 的月份。谢谢圣灵，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赐福每一个家庭。